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说需以不同策略解决朝核问题；朝鲜驻华公使表示朝鲜半岛已在核战争边缘；荷兰选举的早期计票结果表明首相马克鲁特的政党赢得了议会中的最多席位；以及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敦促中国大陆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民意，开展建设性的两岸关系。此外，还有美国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决定暂时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誓言如有必要将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论理。更多详情欢迎收听美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过去20年的外交努力都没有能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之后，现在显然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蒂勒森星期四作为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在他亚洲之行的首站东京表示，他此次东亚之行的日程包括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交换看法。蒂勒森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朝鲜和朝鲜人民不需要担心美国或其他在这一地区的邻国们，这些邻国只希望与朝鲜和平共处。蒂勒森还表示，正因如此，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并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蒂勒森还进一步誓言，美国对捍卫日本及其他盟国的承诺不会动摇。蒂勒森星期五将赴韩国，之后将中国作为他的最后一站。在中国，他的行程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表示，中国在敦促朝鲜放弃核项目的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鼓励中国彻底执行意在向朝鲜政府施压的联合国制裁。蒂勒森说，我们将与中国讨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可能考虑采取有助于改变朝鲜对核武器态度的行动。日本和韩国都有美国驻军，都位于朝鲜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对朝鲜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努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美日韩三个盟国为了促进协作能力，于星期三在朝鲜半岛以东、日本以北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蒂勒森与习近平的会晤还将为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做准备。蒂勒森此行的随行记者只有一名，而传统上一般会有一大批记者随同国务卿出访。朝鲜星期四称，目前朝鲜半岛正处在核战争边缘。朝鲜驻华公使朴明浩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提出双暂停倡议，美国在当天就予以拒绝。2005年朝方首选提出暂停联合军演换取暂停核试验，但美国也在当天就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强硬表示，美国在朝鲜家门口武力威胁不断，朝鲜就将不断进行核试验。在敏感的萨德反导弹系统问题上，朴明浩说，萨德不只针对朝鲜，而是要牵制中国和俄罗斯。荷兰选举的早期计票结果表明，首相马克鲁特的政党赢得了议会中最多的席位，以超过预期的多数票击败了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民粹主义者吉尔特·威尔德斯。鲁特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预计将赢得议会150个席位中的31席，超过任何其他党。预计包括威尔德斯的自由党在内的三个政党将赢得19个席位。有关官员说，这次选举的选民投票率是30年来最高的，达到 81%。 鲁特称选举结果对民主的庆祝，他说荷兰人民对错误的民粹主义者说不。欧洲各国领导人都纷纷对选举结果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祝贺鲁特，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发表声明称赞开放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对欧洲未来的信念是对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唯一的真正回应。卢森堡首相泽维尔·贝特尔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荷兰选举结果。威尔德斯的竞选被看作是一波横扫欧洲甚至横跨大西洋延伸到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最新考验。自英国通过全民投票决定离开欧盟而发出冲击波之后，威尔德斯的支持率一路上升， 被视为是进一步警告，说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受到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暂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愤怒的誓言，如有必要将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论理。在法官裁决后几小时，川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告诉支持者，危险是清楚的，法律是明确的，我的行政命令也显然是有必要的。他补充说，他有权决定谁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以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川普指责夏威夷美国地方法院的司法延伸前所未有，并表示他会把这个案子无论怎样都要解决。夏威夷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故乡。夏威夷地方当局认为，川普总统临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和移民入境美国，将损害夏威夷经济十分依赖的旅游业。该州还认为其穆斯林居民将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来自六个受影响国家的亲属将无法来美探访。这六个国家是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夏威夷总检察长说，律师们说明了川普的禁令表现出对宗教的敌意，他称之为违宪。这名总检察长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受益的将是孩子和下一代。美国有至少六个州正在就旅行禁令提起诉讼，包括像夏威夷一样偏于民主党立场的马里兰州。该州律师认为，川普修订后的禁令仍然歧视穆斯林。美国司法部则反驳说，新的旅行禁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也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区别。川普总统签署的禁止六国公民在三个月内进入美国的命令定于3月16日生效。这六个国家中包括伊朗，伊朗境外最大的伊朗人社区洛杉矶伊朗裔社区的成员说，这项禁令的威胁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在西洛杉矶的波斯广场中心，人们都在准备欢庆伊朗新年。新年期间，人们通常会走亲访友，这也是为伊朗社区服务的旅行社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但是今年他们的生意并不好。
顾客们问很多问题，但没有很多人订票。
大多数人订票时买的都是不能退的票，因为票价最低。可现在他们说，我们要退票，因为我们害怕去伊朗，我们不想去。
旅行社老板贝沙拉蒂说，川普签署旅行禁令之后，很多伊朗裔美国人，即使是美国公民，也都害怕去伊朗了。
因为是伊朗新年，很多人打算来美国探亲，其中有很多年迈的父母。伊朗革命发生在大约40年前，当时很多人来到美国，他们的亲戚岁数越来越大，可他们无法见面。
川普的行政命令说，伊朗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伊朗政府支持恐怖主义。川普的支持者欢迎这一措施。
我们被来自各地的难民侵入，从欧洲、从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是必须的。
但是伊朗裔美国人说，旅行禁令是不公平的，是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伊朗人民从来没有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从事恐怖活动。如果说到政府，你必须把政府与人民分开。我的人民处于伊朗独裁的巨大压力之下，所以不要把政府的错挂罪在人民身上。
一些在美国读书的伊朗学生也受到禁令的影响。
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非常大的伊朗人社区，包括一个很大的伊朗犹太人社区和伊朗巴哈伊社区。所以虽然川普的禁令针对的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穆斯林并没有受到影响。
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因为禁令不能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他们有计划中的住院实习和学位在等待他们，可是他们不能回来，这不公平，让人心碎。
贝沙拉蒂说，对于川普的禁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
我们必须给他几个月的机会，给他一些时间，至少也许他可以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同时一些人牢记着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话，
他说，事情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都不会保持过去或现在的样子，一切都会改变。
不过在伊朗新年之前，恐怕不会有任何事实的变化。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讲述甘肃右派劳改农场人间惨案的纪录片《夹边沟记事》的制作者、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小明近日表示，他本人不仅受到多次约谈，当局还调查和骚扰他拍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小明表明，去过几次夹边沟，眼见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他不会恐惧，希望受访者也不要害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总长近七个小时的夹边沟记事今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时，无法出席的艾小明教授3月13日在微博上发文表示，为夹边沟记事影片已经第五次被约谈，但已无话可说。不过令艾小明不安和气愤的是，有公安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过他寄的光碟，而他的当事人刚刚脑中风，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艾小明表示，给他采访过的人寄光碟是他作为作者的道德义务，既表感谢又求指正，也为存念。但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艾小明强调，他不希望当事人因为他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心受怕，活在恐惧中。他宁愿他的当事人指认是他的错或者他的罪，而57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据悉，艾小明近期因《夹边沟记事》一篇受到当局很大压力，限制重重。记者连续十几次拨打艾小明教授的手机，最后一次终于接通。艾小明澄清，他几天前写的不是什么公开信，只是微信上的一点感言。不过他不能接受采访，电话随后中断。
我现在不能接受采访，那我也没办法，这个只能是以后再说。
不允许您接受采访是吗？
85岁的北京知名老右派任重，在艾小明拍摄《夹边沟记事》过程中曾给予协助，在该片香港首映数天前就来到香港，特地出席首映式，并在放映后与观众交流中表达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心声，希望为争取中国自由民主和公平公义努力。记者星期四下午经过多次拨打才接通任重老先生的手机，他表示他从香港返回北京也被找谈话询问情况。
这两天艾小明教授啊，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些他采访过的一些夹边沟记事这个家属啊，受到警方的调查，所以我就
我回来以后，我回来以后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我回来以后，一下火车，就有人在火车这车厢门前等我，就是回来以后呢。第二天又有两个人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啊，这有这个情况，
都是北京的当地的警察吧？
对，维稳办。
哦，维稳办的哦。
对对对。
50岁开始学习拍摄纪录片的艾小明教授，从2014年4月起用了20个月，采访过近60位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等。用镜头记录和还原夹边沟数千生命泯灭的历史和真相。从1957到1960年，当局把3000多位右派分子送到甘肃河西走廊酒泉夹边沟荒漠戈壁地带强制垦荒，粮食定量根本不足的右派分子们经历了罕见的饥荒，吃尽了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惨况，几千人饿死、病死、虐死，少数人逃离，最后只有几百人幸存。夹边沟惨案数十年后，大批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亲人的遗骨和历史，他们几经努力在夹边沟建起的纪念碑也被砸碎，像文革一样，反右近年也成为敏感历史， 艾小明多次在加边沟拍摄过程中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在中国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后，1992年经香港黄雀行动营救逃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也是加边沟的幸存者。200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高尔泰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揭露了他所亲历的加边沟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从2000年春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加边沟纪事多年，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加边沟惨案，书名为《告别加边沟》。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重新出版，恢复了原名，使加边沟的惨况广为外界了解。今年是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的反右运动60周年。反右运动始于57年四五月的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建议改进。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决定违背承诺，从当年10月展开反击，形成后来的反右运动。尤为荒唐的是，许多单位将定右派的标准简单化、指标化和比率化，造成许多人被冤枉。加上1958年的反右补课，全国约有55万人被划成右派。反右运动70年代末得到纠正，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被摘帽。但反右运动因涉及中共体制，官方至今不肯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俄罗斯黑客近年来在美国十分猖獗，去年前总统奥巴马还曾经为此驱逐俄罗斯情报官员。美国司法部3月15日宣布起诉4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其中包括俄罗斯情报人员。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起诉4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当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今天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司法部的这个决定。
是，今天这个司法部在早上呢，出乎意料的开一个记者会啊，我刚好在一个智库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早上那个司法部部长，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呢，叫做玛丽麦科德，还在记者会上呢，就公开了这一次起诉案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The defendants include two officers of the Russian.
被告包括两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情报部门跟执法部门的两位官员，以及两名黑客罪犯，他们共同犯下网络入侵的罪行。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伊戈尔·萨许钦，两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保护、指令、帮助及雇佣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他们的共犯亚历克斯·贝兰跟克瑞·巴拉托夫入侵提供电子邮件跟网络服务的美国公司的电脑，借此能够一直未经许可地进入那些电脑里面，包括个人用户的资料以及他们通讯录当中的账户、其他网络服务公司的员工、金融公司跟其他企业的员工。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司法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克拉德他所说的关于这4位这个俄罗斯的黑客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那么刚才他提到的其中一位叫做巴拉托夫呢，他在星期二已经在加拿大落网被逮捕了。那么他这次讲的这个案例呢，涉及的是说从2014年的1月开始，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有系统并且一系列的入侵了雅虎数十亿的账户。那么当时这个司法部同样这个麦科德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拥有执法责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进行干涉以及指使，让这样的行为是更加的恶劣。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2016年的9月，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当时也有在介绍，他说 雅虎公布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5亿个账户受到某个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那么接下来12月14号呢，雅虎又再度的宣布说，2013年的时候，它有超过10亿个账户被入侵。当时雅虎是说它不清楚黑客的身份，不过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起诉是俄罗斯的黑客所为的。那么我们去年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说，这些被黑的资料包括了有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还包括了用户设计的你忘记密码的时候要来回答的问题，也落入了黑客手中。那么黑客呢，就可以利用这些个人资料来推算你在其他的电邮账号的登录方式或者是密码。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的助理部长麦克德他也说了，这些账户里面包括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以及美军的人员，那么大概有超过150万个账号。那我们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披露过，这里面的账号呢，包括了白宫的官员、国会议员跟国会的助理，包括了中央情报局 CIA， 包括了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局 NSA 的员工，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美国军方空军大队情报大队指挥官的电邮都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而且非常广的一个泄密案。那么我们知道呢，俄罗斯黑客最近几年来一直不断出现在我们新闻当中，不管是在商界或者在政治圈。我们看到去年奥巴马总统也在他卸任之前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也试图跟俄罗斯要修补关系。那这一次的起诉案里面包括了俄罗斯情报的官员，所以会对这个美国跟俄国的关系投下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科研博士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酒导弹交易失败后，俄罗斯想提供贷款帮助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导弹。一名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同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表示，俄罗斯尽可能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但中国也很难掌握关键技术，比如中国至今没有学会生产步枪枪管，由两国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也不顺利。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说，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让中国仿制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的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让俄罗斯最为头疼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克鲁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克鲁特琴科说，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不仅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还将会波及到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种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九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的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九曾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九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的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同中国的红旗九导弹的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切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目前正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的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还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 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还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的俄制武器的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中国在生产了步枪几十年之后，至今仍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质不好，即使能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也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作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扔掉。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犹他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犹他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犹他智能手机，但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这个合作项目的主要股东的中国却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投放市场。经济学家伊诺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现在却把失败解释成为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的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生产企业也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切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当特工时，切梅佐夫当时也在东德为苏联的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同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四月初会面的消息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这个会面之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被认为善于交易，对台军售是否也是美中领导人交易前的喊价也引发质疑。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报道，奥巴马政府去年12月原已准备通知国会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在白宫国安会官员阻挡下叫停，时间正好在12月初，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前后，但无法得知两者间是否有关联。报道援引川普政府了解内情官员的消息说，新政府现已准备要提供台湾更多和更好的防卫武器，不过预料在川普与习近平四月间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的会面前不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此外，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下个月的川习会中，台湾都会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议题。在台湾议题上，美国新政府与中国之间如何处理和看待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星期三受访时说，过去台湾议题美方通常是由中方先提出然后被动回应，这次是否如此则无法得知，不过他认为台湾不会是优先议题。卜瑞哲说，
我认为朝鲜是第一个议题，贸易是第二，台湾的议题通常是中国先提出，但我们都有准备好回应。我不知道这个模式是否会改变， 我们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峰会是否会采取与他前任不同的做法，因为他有习惯要做交易的名声。
至于在美中领导人会面前传出对台军售的消息，是否有可能也是川普在与习近平进行交易前的喊价，布瑞哲说他难以猜测这是否川普团队在发信号。布瑞哲说
It's hard to speculate, and, you know, one question is,
这很难猜测，一个疑问是这个消息从哪里来，是川普团队释放信号的一部分，还是来自其他真正对这件事有兴趣和利益的人。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证实这个军售被叫停，不过他说没有宣布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决定留待新政府宣布。在奥巴马政府步入尾声之际，华盛顿政治圈曾普遍预期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不过直到奥巴马总统下台前都没有发生。川普总统上台后，一般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对台军售也会比以往更多。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将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说，近来中国战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示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持续增加，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更显重要。看过这份报告的路透社报道，报告里也提到，除了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外，中国军力也对区域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续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敦促中国大陆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和民意，开展建设性的两岸关系。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两岸是骨肉同胞，中国将继续提供优惠，让台商台胞与大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记者会上谈到的两岸问题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
维护海峡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符合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么是去年520来中华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不会因为任何情势的变化而动摇我们的主张。
邱垂正敦促中国大陆面对双方体制与发展历程不同的客观事实，重视这种现实，充分尊重与理解台湾民主制度与民意的施政核心，开展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为各自改革与创新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台湾联合报关于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提问。李克强说，两岸是骨肉同胞，两岸亲情是不能割断的。
不管岛内形势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或者说割断不了两岸的亲情，改变不了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改变不了我们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诚意。
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一贯的方针，他说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自从去年520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两岸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停摆，中国坚持蔡英文政府必须接受两岸同属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才能恢复发展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展现智慧、耐心与定力，抛开以政治性前提决定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惯性，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求同存异，寻找解决难题之道，才能创造双方合作的可能空间。陆委会希望与中国大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通过真诚善意沟通和对话，管控分歧与风险，减少误判与误解，开创和谐繁荣的两岸新局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军方3月16日提出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 强调将以重层贺阻作为战略主轴。不过朝野立委则质疑这项战略主张是否能具体落实。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指出，解放军已经具备封锁台湾、实施多元作战以及夺取占领外岛的能力。对此，台湾军方的因应之道是重层贺阻的战略，包括以创新不对称的作战思维，发挥联合战力，使敌人陷入多重困境，阻吓其不至于轻启战端。相关具体作为是获取具垂直升降能力的隐形战机，自主发展潜舰，整舰高速逆踪潜艇，岸上装置机动导弹，快速扫雷，反空降机与无人飞行系统等等。这份报告还强调，如果敌军执意进犯，台湾军方将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毁敌于水际、歼敌于岸滩的用兵理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报告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拒敌于彼岸就是让敌方载具过不来，台湾军队是否有能力、有计划、有信心面对敌军来犯，触动第一级的时候能将对方拒于1300公里之外，并将武器投射到对方的国土之内。
中共东部战区最远的基地我们都摸得到，你只要敢蠢动，你敢动台湾，你先打第一级，我们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不会主动开启战端，不会打第一级，但是不代表台湾容许别人任意欺负。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江振中中将答复指出，台湾军队有拒敌于彼岸的能力、计划及训练，并且一直在持续强化当中。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台湾军方目前的新战略主轴重层贺阻是否能够具体落实。
那是美军的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在很多地方，制造很多困局，让敌人没有办法接近或者不敢轻启战端。今天换作是台湾，所谓的重整特组，我希望不是只是借用人家的名词，而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以台湾目前的兵力结构、素质、武器装备，都让人好奇是否能将敌军置于多重困境当中，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说，台湾军队从空中到水面甚至水下，一直很努力地研究如何进行不对称的作战，比如智慧型的水雷以及无人载具、携带导弹等装备都具有非常好的贺阻效果。冯志宽部长还说，台湾一定要建立主动攻击的能力，以增加防卫上的手段及弹性。不过他也指出，台湾目前也面临了两大国防问题，包括经费必须增加以及兵力来源短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会令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番讲话令投资者不再怀疑其加息的决心，而上周五，也就是3月10号发布的强劲的就业数字，算是清除了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3.5万，超过普遍预期。美国失业率也因此从4.8%降到了4.7%。美联储2015年12月将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高之后，时隔一年才再度加息。而耶伦治下的美联储在距上次加息仅3个月之后，很可能星期三宣布再度加息，并会暗示年内会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系列言论显示，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已经接近其最大的经济潜力，扩展较一年之前更为牢固，并且通胀率也接近美联储既定的2%的目标。 另一方面，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的事实更有可能通过并实施减税和其他刺激措施，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对低利率的依赖。投资者普遍相信，美联储在10号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的时候，将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市场在经济向好的局面下对加息有所准备。分析预料，星期三宣布加息之后不会引发震荡，但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如果暗示今年加息次数超过目前预期的3次，则会推高美元，中国央行则可能再次面临难题。如果美元因为美联储加快加息频率走高，其对人民币也会升值，特别是在相对自由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华尔街日报14号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届时中国央行又将密切地关注香港等离岸交易中心的人民币做空情况，确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不出现过度的偏离。这篇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意见说，如果人民币空头头寸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央行甚至可能对离岸市场实施干预。中国央行过去两年曾经多次干预离岸市场，过去2个月美元回落让中国的央行得以喘息。有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因为美元坚挺而快速的贬值，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对中国经济走向有密切和细致的观察。他说，上个星期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就人民币问题发表了看法。当时他们态度显得颇为放松。埃文斯·普里查德对美国之音说
：“He actually seemed quite relaxed about, you know, interest rates in the U.S. and didn't seem too concerned about.”
他在谈到美国利率的时候显得很放松，看上去并不太担心两国间潜在的利率差异，所以他的言论显示，那并不会引发他们巨大的担忧。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周小川重申了其他官员曾经说过的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承诺。他说，或许周小川说的话会让一些人感到费解，因为人民币从去年年初以来以贸易加权计贬值 0.6%。但他在10号发出的中国政策分析中写道，稳定是相对的，鉴于人民币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变化并不算大。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央行官员谈及人民币币值态度轻松，表明他们对资本管制有信心。他说，
我
认为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有资本管制，近期对资本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更易于控制资本外流，也会使资本外流对两国的利率差异不会很敏感。华尔街日报在其分析报道中说，中国有关部门对资本外流的多个渠道实施严格管制，暂时缓解了压力。但分析认为，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利率和经济增长前景上的分化，多数的投资者仍然预计今年人民币对美元会走软。凯投宏观认为，人民币币值年内几乎没有骤降可能。该机构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为，人民币对美元年内将会从现在的1美元对6.91元跌到1美元对7.30元。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的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外汇的远期市场定价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 3.2% 至1美元对7.12元，低于年初1美元对7.33元的预期。中国过去两年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的币值。有关外储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外储减少有损国力。凯投宏观的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有误。而周小川上个星期五的言论则表明，中国在外储水平方面有着很高的容忍度。该分析提及，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说，外储就是要拿出去用的，而不是要囤积起来。此外，他还将外储的减少视作积极进展。他说，中国过去10年里外储增长过大，外储减少有助于消减一些因为外储快速的积累造成的不平衡，也有助于中国的海外资产所有权从政府转向私营部门。 但此次美联储加息或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随之加息。凯投宏观的分析认为，中国央行或会随之收紧货币政策。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央行原本就有收紧的打算，美联储加息算是多了一个理由。他说
It seems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Mostly because it seems to be concerned about credit risk.
人民银行本来看上去就有收紧政策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担心信贷风险、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或许还有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年内市场利率也将会随之上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外长毕绍普3月13日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争端带来了全新挑战，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说，印太地区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过澳大利亚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实际希望的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有点像传统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金发姑娘的原则，即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州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州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州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四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尔加伯今年一月对与人类最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前景做了一个清醒的评估。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研究显示 60% 的灵长类物种都面临绝种的威胁， 75% 数量都在减少。如果仅仅根据数字判断，唯一繁荣发展的灵长类是我们人类。这种威胁让世界各地灵长类动物学家敲响了警钟，提醒人类关注他们进化过程中的近亲所面临的极其可危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的报道。
调查结论令人警醒，我们正面临一个即将没有大猩猩、没有狐猴、没有猿类的自然界。
So if we have 60%,
如果目前有60%濒临灭绝，那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就会目睹更多的消亡，以至于其他灵长类都将灭绝。
Other primate.
灵长类是哺乳动物，包括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狒狒、狐猴、猿和猴，还有人类。像塞特切尔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学者认为，很清楚，人类活动是猩猩面临的主要挑战。
But the major problem is habitat loss.
主要的问题是栖息地的丧失以及变更，基本上是人类改变灵长类的栖息地为人类使用，比如毁林造田、伐木建牧场，以及各种从根本上破坏热带森林的行为等。因为灵长类动物主要生活在热带森林。
Largely tropical forest species.
这份报告和研究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对怎样才能阻止物种灭绝的问题都没有令人乐观的答案。
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面临困境，但我认为甚至在从事保护灵长类动物的工作者看到这样大规模的问题也会震惊的。
但是专家们指出，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减缓人类对灵长类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他们还强调，如果人类能把建立灵长类的保护区和栖息地作为紧要任务，目前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美国之音记者凯文·艾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次时事经纬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两家联邦法院叫停执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第二份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行政命令。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阻止实施这份行政命令当中全部两项行动，包括暂停接纳六个国家的难民，以及给这些国家的公民发放签证。马里兰州一名联邦法官对川普的这份行政命令做出了部分限制，只包括暂停实施签证部分，但是不包括难民部分。沃特森法官星期三表示，夏威夷州提起的司法诉讼很有可能成功，理由是这份行政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国教确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政府行为应是非宗教目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办公室星期四发生邮件爆炸事件，造成一人受伤。警方认为爆炸物被放在一个信封内，办公大楼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风险，警方疏散了很多工作人员。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对这起炸弹袭击进行谴责，称之为懦夫的行为。他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跟法国当局紧密的合作，对这起袭击案件展开调查。早些时候，德国联邦财政部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起事件是否有联系。俄罗斯否认参与过任何非法的网络活动。就在一天前，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另外两人，他们涉嫌在2014年雅虎遭黑客大规模攻击的案件中窃取了数亿人的个人资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俄罗斯政府部门，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参与了这个案子。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玛丽·麦克德说，四名被起诉的人，包括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以及两名协助他们进行网络攻击的黑客。麦克德说，黑客攻击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政府官员的账户，还有记者、金融业的雇员和军人的账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过去20年的外交努力中都没有能够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之后，现在显然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蒂勒森星期四在东京表示，他此次东亚之行的日程包括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交换看法。蒂勒森在东京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和其他在这地区的邻国希望与朝鲜和平共处。蒂勒森还表示，正因为如此，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及弹道导弹项目，并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而在同一天，朝鲜称目前朝鲜半岛正处在核战争的边缘。在敏感的萨德反导系统上，韩国大使说，萨德不针对朝鲜，而是要牵制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